我们还是先读从68页解释分到110页。虽然本卷109页同意决故，只读原文。以说利益分。
三者分别发去照相，显示正义者，第一心法有二者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者门皆各同摄一切法，此亦云何？即是二门相相应故。
心真如者，
即是一切法，
即是一法界道本相。
一切诸法唯一因化灭而不能化灭，若离心灭，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意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化灭，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为言说之相，一言见人。此真如体，非我遮掩。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
当日见相，
不说不可变，故名为真如。问曰：若如是义者，诸诸圣等因何随圣而得入？答曰：若是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灭，亦无能灭可灭。是名随顺。若离灭，亦未得入。此真如者，一言说分别，有二种义。云何为二？一者如实空，以能究竟现实故；二者如实不空，已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所言空者，从本以来一切万法不相应故，为一切法差别之相，亦无虚妄其灭故。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体相，非一相，非一相，非非一相，非非一相，非一一体相。乃至总说，一切众生已有万行，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若离万行，实无可空故。所言不空者，一现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变，净法满足，则名不空，亦无有相可取。以离念境界为真相应故。
心生灭者，
以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一，名为阿赖耶识。
识时有，
识有二种，
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为二？一者决意，二者不决意。
所言决意者，
非心体一念。一念善者，本虚空界，无所不变，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化身。依此化身说明本觉。
何以故？
本觉意者，对时觉意说；一时觉者，即闻本觉。始觉意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
又觉心觉故，
名究竟觉。不觉心缘故，非究竟觉。此意如何？如凡夫人觉知见念起恶故，能止恶念并不起，虽不明觉，即是不觉故。如二乘观智、诸八义菩萨等，觉于念意，念无异相，一摄诸分别之有相故，名相四觉。如化身菩萨等，觉于念住。念无住相，以离分别出念相故，名随分觉。 如菩萨意境，满足方便，一念相应，决心出气，心无出窍，以远离微心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一命究竟觉。是故修多罗说，若有众生能观无厌者，则为向佛之故。由心起者，无有出相可知，而言之出相者，即为无厌。是故一切众生不闻为觉，已从本来念念相续，未成一念，故说无始无明。若得无念者，则心相生住一念，以无念念的故，而实无有识别之意。以四相俱实而有，皆有无自蔽，本来平等，同一觉故。
好，就到这儿。昨天有没有回去晕倒了昏的，就一夜没睡的，辗转反侧，思之不得，什么是觉，什么是不觉，什么是本觉，什么是始觉，有没有？这一件事情真的是值得去辗转反侧，值得把它给在短时间，那我们这个方法，这个教学的方法相当于用一个 TNT 炸药直接炸向你那个无名的蛋壳啊，无始无明，直接炸向那个包装，直接心源佛所依。所以这个方法太独特了。大乘起信论1997年在百林寺，我听我师父讲过，他讲了大概35天给常住的比丘和沙弥们讲，但是我就是劳累的命，整个寺庙的建设，这个我还得去管工地，然后我还得管课堂，所以我只听过不到五讲。刚坐下来听得入瘾了，课堂来电话，我就会赶紧去接待，就出去了。所以我只听过那么一次，连7天，他讲了35天，我听了1/7还不到。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很好，真的很好。啊，他是把这些个所有的都，实际不是讲大乘起信论，是讲大乘起信论心事这本书，然后加上自己的人生体验，每讲2.5小时，啊，非常长，因为他把他的人生经历讲进去了，更有味道。老人家讲跟我的年轻人讲不一样，所以听完了呢，这一本讲记整理出来，恐怕还是像一个轻微型的手榴弹，炸起的那个涟漪呢，是让我们升起了信心。但是真如在哪里？没有用，它不是 TNT。相反，我们这个方法，就是美国发明的那个直接的炸地导弹，一下子能炸6层楼，这6层楼3细6粗。好，啊，一定要反思它。下了课也想这件事儿。当然你开车千万不要想这件事，开车你要想开车的事，就想这件事儿，一定会有一个，这几天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啊，因为我们是直指那个本源处。我们看原文，以说利益分，次说解释分，解释有3种，云何为三？一者显示正义，二者对治邪知，三者分别发去道相。显示正义，接下来真如和生灭门各有自己的解释啊。二者对治邪执，对治哪些邪执呢？就是实际上把邪的破掉了，是不是就正的？六祖坛经说，憎爱不关心，长身两脚卧，没有正了，当然也不存在邪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指责社会的乱象的时候，你是站在哪个角度指责的呢？站在正义的角度，站在真理的角度，站在正统的角度。但是所有的革命者站在哪个角度？哪个角度？ 那个列宁在1917那时候，他是站在反抗者的角度呢，还是站在正统者的角度呢？他是站在被动的角度，所以所有的传统都是反动的，对吧？但是当他窃取了或者说革命获得成功的时候，在他眼里那些反抗他的正统的又是什么？是邪的，不正的，对吧？所以正邪憎爱不关心还是禅宗高，因为这所谓的正和邪都是人为的规定性，但有名言皆无实意，所以对治邪执啊，把邪的破掉即是正，那无邪当然也就不需要正啊，这个道理要记得。分别发趣道相什么意思呢？大乘的佛法的核心的要义就在于什么？核心的教义就是心经里边最后那个咒语嘎迪嘎迪波罗嘎迪波罗森嘎迪菩提萨法，什么意思啊？你度我度大家都来度，大家一起快快度。所以大乘的要义是我们都来解脱，都实现解脱，所以这是发分别发去道相啊，让我们在这个究竟的了义上直去佛果。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入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此意云何？已是二门不相离故。心真入门，像不像这边？咱们看，咱们都进了这个门，是不是我们都在等于是心真如门了，是不是？那没进门的现在要卖票也不让进，没报名也不让进，是不是就是心生灭门？是不是就一个东西的两面，还是就有两个东西啊？就一个东西的两面，所以皆各总摄一切法。此意云何？已是二门怎么样不相离故啊，一定要记得，所谓的真如和生灭是一个还是两个？是一个。但是什么时候一个变成了两个呢？啊，什么时候一个变成了两个呢？刚才我们读了原文，是为无始无明，当无始无明升起那一刹那，真如就被生灭拐跑了。但是真如是跟着生灭跑，所以它还是一个东西，哎，裸奔了，不是私奔了，它是被动的。所以无明妄动是被动的，被这里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这个要理清啊。看字义，所谓一心法，意思是在众生所具的一心之法上啊。一心者，前已反复说过，所谓一绝不是与二三相对的数字之意，如比消记所说，唯欲显示不二，强名为一，但并非数字之一，乃显示绝对之意，即指绝对唯一的本体，以此托付无等众生，故曰众生的一心。所以当我们说一心的时候，这个一心咱们写了，今天这个一心实际上是真的有一个心吗？啊，又一个问题，是真的有一个一的心吗？有没有？没有，谁在听？没有，谁在生灭？谁在轮回？都是问题啊，这个问题一定要层层的追问。所谓一绝不是与二三相对的数字，它是揭示的本体， 真如实相绝对。在这个地方导向终止叫做一啊，叫做一。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参禅的时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比如参禅人会问你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一归哪？一归我心。万法唯心，心向哪里啊？那既然一切处我的心，就应该既在你的脏腑里，也在他的脏腑里，那怎么我打喷嚏你们不打，我饿了怎么你吃我还是饿，我不饱。这些问题都是参禅要解决的实实在在的问题，不把这些厘清了，你是透不过这些假象的啊。所谓心真入门，心这心生灭门，二者都有心字来表示一体的两面观，即从真如绝对的方面观看一心，和从生灭现象的方面观看一心，乃一体的两义。所谓真如者，真如如常之意，真如者真实如常之意，是真实的像它的常态本来的样子。所以真如者真实如常意，表示非虚伪非变化之物，可名为绝对实体。那我们再看这个地方，既然是非变化之物，也就是再生不增再繁不减，不随染净而染净，不随生灭而生灭，那么佛陀在早期的原始佛教说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要咋理解呢？啊，诸行无常还叫三法印，咋理解呢？涅槃寂静是问题啊，带着问题来进入。所谓生灭者，乃有因缘则生，缺因缘则灭。有因缘则生，缺因缘则灭。所以有些地方佛教建塔没有修行人的舍利，找不到佛陀使用的旧物，然后就刻四句话，这四句话叫什么呢？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那我们经常在念经的时候，法不孤起，障缘方生。法不孤起，法就是什么呢？任何的现象界，任何的现象，它是没有办法孤立的。这就是中论所说的，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无因生，不共生，不他生，不无因生。那因什么生呢？因缘而生。所以因缘而生，那缘所有的缘是属于什么呢？所有的缘全是生灭法，生灭灭也，寂灭为乐。因此随生而没有真生，随灭而没有实灭。因此我们生死流转是个什么现象？是个虚幻的假象，本无人生，本无人死。所以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你就体会了禅宗这些话用很唯美的诗一两句穿透的，穿透的是什么？再回到这儿，所谓生灭者，乃有因缘则生，缺因缘则灭。好比咱们都是向日葵种子，我们是不是有因了？理论上我们是不是人人都可以长一颗向日葵出来？
是。
但是没人把我们栽到土里，我们能成为向日葵吗？那有人把我们栽到土里了，但是没人给我们浇水，相反有人整天撒石灰，我们能成为向日葵吗？那也就是说因 没有消灭，我们都是颗向日葵的种子，但是因为整天被人撒了石灰，怎么样，长不出一个向日葵的盘来，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佛教里边说定业不可转，定业不可转是可转还是不可转啊？种子不失，我们就是向日葵种子，我们不可能变成西瓜种子，对不对？我们也不可能变成芝麻种子，我们还是向日葵种子，但是缘不同了，我们不会受那个苦果。假如我们是吉利种子、苦瓜种子，那因为我种下来确实那个苦瓜的种子是苦的，对不对？吉利的种子是扎人的，可是因为人家给我们撒的是石灰，或者人家干脆给我们种在岩石上、海水中，我们能开花结果吗？所以解决缘的问题，这就知道我们修行人为什么一开始一定要剃发，一定要守戒，知道为什么了吗？让我们建立起一个防护身口意的篱笆，把自己叫道业难成，染缘易旧。写这句道业难成，染缘易旧，就说我们去修行很难很难，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习气烦恼方面、贪欲嗔恨这方面是我们的惯性思维，所以叫染缘易旧，很快我们就走上了那个习惯的路子啊，染缘易旧。所以从这个角度再来理解持戒就非常好理解了啊，建立起一个篱笆是保护自己，将养道心。对，再来体会啊，诸法生是什么生？是因缘生。诸法灭是什么灭？因缘灭。这中间有没有个主宰？有没有一个我？那是不是诸法无我？那大乘和三法印有冲突吗？所以很多学者说质问佛陀自说矛盾的话，实际上没有冲突，你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你才能融会南北传大小乘，没有冲突。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生灭是不是无常的？万法无常。那么生灭之中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阿特曼，是不是诸法无我？那本来就无生无灭，是不是涅槃寂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本觉在这儿？真如的本觉就在这儿，没离开过。慢慢去体会，慢慢去体会，替人替扎药扎进去，扎到心根上去，往下扎啊。门子有区别啊，和通入两义，真如绝对一味平等方面，区别于生灭相对现象差别方面。又真如和生灭互相通入，由真如入生灭变成流转，由生灭入真如变成环灭，出入自在，故名为门。各总摄一切法者，一切法是指宇宙森罗万有，总摄者一尘一毛不一地一不宜地摄取全部，真如门中也悉数摄进一切万有，生灭门中也悉数摄进万有，因此曰各摄。二门不相离者，乃言真如门不离生灭门，生灭门不离真如门，故摄生灭门于真如门，摄真如门于生灭门，即互摄之意。好像玻璃门啊，转盘门，推来推去，推来推去，360度就在那一个地方，是吧？体会一下。不是的，咱们去那个酒店大堂那个大玻璃门，它是被一分为二的，模样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经常会，但是这里这个门是一个，不是两个。真入门从绝对的本体这边看 就是什么？真如。那从生灭的现象看，就是生灭是一个东西。从众生的凡夫的心说，就是生灭。从觉者的认知来看，就是真如。再看要义，在一心之法上开真如和生灭二门，更指示其关系为显示正义的总标啊，显示正义，对治邪执，分别发去道相，三个目的，这里就说了，一心之法上真如和生灭二门，并且标明二者互摄，各该总摄一切万有，森罗万象的万有都在真如门和生灭门中俱该俱摄，说得很清楚。那我们再推演一下，生灭门中的所有的善恶的现象，是不是在真如门中也应该有互摄，对不对？所以你说按照这个道理来讲，你说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们，他能在那安坐在莲花中不动吗？这边干旱了，他肯定在那边求雨，是吧？为什么？你们女孩子都照过镜子，照过吗？啊？你是光头，镜子里也是光头，对吧？你是长发，镜子那边也是长发。你是男性，镜子里不会变成女的。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所以要有娑婆就一定有极乐，要有地狱必有天堂，它是对应法啊。要有迷惑的人就必有解脱者，要有自由者就一定有被束缚者。真如和生灭的森罗万象互聚互摄，所以明白这个意思了，再去读地藏经十八呀，这个五无间地狱，去体会五无间地狱的所有的那个境界跟极乐世界一模一样，但是极乐世界的觉受是极乐，五无间地狱的觉受是智苦，但是它那现象完全是一样，是这样去理会，就没有冲突。一切法为心想称嘛，为一切法，极乐世界是不是法藏比丘花了若干年时间想出来的？
是。
那地狱是怎么想出来的？一样的，一念嗔心起就把地狱给想出来了。这样去理会啊、哦，真是绝对的唯心主义，绝对的唯心主义，不需要科学实证，就坐下来盘腿坐着坐着去，哦，把极乐世界给做出来了。然后做了三年没出来，这家伙胡说八道，这个法师骗我，然后嗔心起来了，把地狱给做出来了，也是一样啊，就是这样。首先显示正义时，皆是总标之文，即就大乘法体的众生的一心观察，打开两面，其一是从绝对方面观看一心的真如门，其二是从相对方面观看一心的生灭门，无论从哪一方面观看，都摄尽一切万有，无所缺少，都摄尽一切万有，无所缺少。盖就真如的通向方面观看，真如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故万有无不悉数融摄于真如中。因为真如是什么？是万有的母体，对不对？所以那万有是不是就都带着真如在身上？你看他打了个比方，犹如说到土时，射进土瓶、饭碗、茶壶、瓷盆等一切土器，是这个道理吗？那我再追问一句，当土瓶、饭碗、茶壶、瓷盆已经变成了饭碗、瓷盆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啊？但他们没有变成这些个具体的物象，是土的时候是空，对不对？相对于一个具有的这个瓷杯盖碗，那个土是不是空？所以谁的能量更大？ 空的能量更大，它能生万有，但是一旦成为万有之某一有了，它是不是就被制约和束缚束缚了？我们建了北京天安门了，就不可能再建白宫，是这道理吧？但是把白宫拆了呢，我们可以建一个天安门。我反过来说就是反动，是吧？这样说就是对的，是这道理吧？所以空孕育一切，啊，一定体会，空是最有能量的。所以让我们的心态随时在什么状态最好？空的状态。当你是空的状态的时候，你再去历静练心，待人接物不一样，应对考试很轻松，真的很轻松，真的是你要体会到那个。因为你空的状态花五分钟时间，所有东西融会过来。相反，你在有的状态，我95%都是有烦恼有妄念的状态，去看10个小时的书，不如空的状态看5分钟的书。就是那样，你体会，学习要高效，善教导不如善学的。我在这说的白沫子吐出来，黑沫子跳出来，你不善学还是没有用，一定要夸夸清光，随时让心在那个零的状态，归零空的状态，很美妙，很美妙啊！否则，佛在《金刚经》也不会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同样不可得。同样不可得。又就生灭的别相方面观看，生灭统领宇宙万象的因缘差别法，故万象无不悉数干涉于生灭之中。犹如说到陶器时，射进土瓶、饭碗、茶壶、瓷盆，如此射进一切诸法于二门中，实因真如和生灭二门不相离之故，故真如为体，生灭为相。所以生灭是从真如上起的什么相用，举真如之体时不离生灭之相，举生灭之相时不离真如之体，犹如土和陶器，离土即无陶器，离陶器即无土也。那我马上追问各位一句，要想找真如在哪里找？你答的对的，要想找真如，找智慧，找解脱，一定在烦恼中找。空说没用，要做起来才是真的。信解行证，信解证，空说是没用的。所以你这是只是一时的解路，理解的解，解路啊。我们在这个方面上，解路开，雾门塞。解路开，雾门塞，也就是说，你只是在理论上和理性上认为是这样子了，然后得少为足，没有真正的实践的功夫，所以雾门就塞了。哎，给我写呀。这些词儿都是很专业的词儿。详议关于真如和生灭的关系论，虽然可做种种方面的研究，但古来最多用的是不依不异的说明法。不依和不异的说明法，所谓不依，是把真如和生灭分别说明的形式。真如是宇宙的本体，生灭是宇宙的现象。就真如本体而言，是绝对平等不变独立的，是不合合不生灭的。从时间说是无穷的，从空间说是无边的，是完全超绝五人的认识的。来，一二班同学读过楞严经的，那天让你们读的 明还日光，暗还黑暗，拥还墙壁，通还空间，不辱还者，非辱而谁？不辱还者，非辱而谁？啊，光明还给日光，灯光，灯，蜡烛，黑暗还给黑夜，通场回给还给空间，拥塞还给墙壁，那个不能够还的，那个叫什么？见经原明，见经，见经原明。换一个人马上跟他写，所以露露他有基础，都知道我这些词儿，真没基础了，马上不行了。见经原明啊，那我们再回到《楞严经》，波斯匿王被佛陀追问：“你几岁看恒河水？”三岁，被妈妈带着夜齐婆天，啊，过恒河水。那到了今年62岁，河水有没有变化？
没有。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不是我说的，谁说的？恒河有变化吗？有。啊，去年我上，今年我觉得去年还年轻，啊，细审细观，变化岂止月移？再地审地观，变化岂止日变？再地审地观，变化在呼吸间，是吧？但是三岁看恒河那个见，看恒河那个看，和62岁看恒河那个见，有变化吗？那个不变的是什么？看这里，所谓不一啊，就真如本体而言是绝对平等不变独立的，是不合合不生灭的，从时间说是无穷的，从空间说是无边的，完全是超越无人的认识的，是不是？就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叫什么？叫真如，叫一是不二，叫二就不对了，是一绝对本体真如如来佛觉者祖师都是他。但是别高兴啊，看下面，就生灭现象而言是相对差别，是变异依立合合生灭，从时间说生灭不止，从空间说差别无限，然而不能说完全超绝五人的认识。如此讲，真如和生灭化然区别而观察，叫做不一门，不是一个，对不对？那生灭门是什么叫相对差别变异依立，依立是依条件而安立，那还是原生原灭代谢之法啊。波斯匿王，你今年62岁，感叹60年算60的是年轻，60的时候觉得50是年轻，50的时候觉得20是年轻，20的时候觉得2岁是年轻，今天你感叹发白面皱，但是3岁知道我叫波斯匿王，62岁还知道我叫波斯匿王，那个知道我是谁的那个知，随没随那个代谢啊？没有。但是发确实白了，面确实皱了，齿确实越来越脱落了，对吧？生灭现象万象井然，万象井然，在生灭现象中是万象井然有序。所以再去读《法华经》，一切滋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再来读禅宗，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 井字井，水井的井。再来一个写的，两个人帮着写。我刚才那些诗呢，哎，所以当我的助教挺痛苦的，还得竞争上岗是吧？我有一次在大觉寺的北边那个普照寺，2005年春天，给那些个山地瑜伽的那些老外讲课，换了三个翻译。第一个翻译中国人，我的老徒弟老义工，做法律翻译，我说不行，完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第二个换一个美国小伙子，当时在北大读书做访问学者，他再给翻译，这个美国小伙子，我说不对，不是我的意思。换了第三个，一个意大利的女孩子，正在社科院读道学的道家的那个博士学位，她上来给我翻译，我说你翻译的对，我就看她嘴型，我知道她完全给我翻译错了，她的英文我听不懂，我就看她表情，我说你一定没表达我的意思，换，换，就是换，这个今天也换了第几个了，很有意思啊。所以从时间上，从空间上，都是有差别、有现象的啊，生灭不止的。但是当我们感叹悲伤这个生灭不止的六道轮回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我是业障凡夫了？所以我们就需要忏悔，所以我们就需要别人来拯救，需要救赎，所以宗教就安立了。佛法不需要宗教，佛教不需要他力救赎，佛教需要的是自我拯救。国际哥，在这个世界上不信神仙皇帝，也没有救世主，要解放全人类全靠我们自己。 OK 多好啊！所以 international 是吧，哎呀真是厉害，所以这些人他怎么就懂得佛法呢？真的懂佛法，真的懂啊！你一定去体会，真的很到位。好比把大海分为水和波，又好比站在陶器店的门前把一切物件看成土，那个陶器店老板肯定当场把你给插到精神病院去，说你这都是土，真够老土的是吧。啊，又看成瓷瓶饭碗等器皿啊，我们站在这个边上看了这些土，这是瓷，喝茶吧，来直接拿把土就喝了，行吗？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什么意思啊？让我们国务院总理整天去种树，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什么是坏事？没事，他一个人种树，我们所有的武警、交通警察全在维持秩序。说，种一棵树的成本太高了，是吧？法不住在法位，啊，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第一个是，就是是非的是，是法，就是要住在法位上，世间相常住。你做学生的，整天要把教授推下去，你下去。我来讲，教授你在底下听，坐冷板凳，对吗？不对头，一定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所以这个叫理和事的不二，理事的圆融啊。我们很多学佛人就出了问题，读了一两本起心论，读了三五遍起心论，哎，我明白了，然后开始，我也犯过这种很低级幼稚的错误。92年夏天，我觉得我悟了，真的，就在那个什刹海那个后，就那个柳荫街，每天中午骑着自行车，我都在那个大柳树大杨树下坐着，就沉思这个动和不动的关系。哎，我当时想象那个不动呢，就是那个水底下那个石头，我就想我抱块石头坐在水底，体会那个不动，观察那个动流动的那个生灭， 有一天我就跑到西寺广济寺找到一个老和尚，我说我明白了。他说你叫什么？我说叫什么跟明白不明白没关系。这就是我当年犯傻的情形。然后没多久，92年的8月15日，我去白云观，去白云观又是，结果没过几天，刚生暖气的时候我又去了。有一天星期六晚上，那一个道士在他房间弹古琴，你想想一个小伙子，这个头一次真人版的听到古琴，那种冲动，那种激动，很平静的站在人家窗外去听着。保卫来了拽我出去，我说嘘，我说嘘，让人别出声。你想当人家拽你出去执行他的公务的时候你不配合，那把人气死了。几个保安把我一起拽到门卫，白云观的门卫问我什么话我不言声，我确实沉浸在那个古琴的那个韵律里。过一会儿他们不是往后来一个老道，然后那个道长我一看那个有点仙风道骨的，一进屋我说请问道长道在何处。这道长看着我瞪着大眼睛三角眼，他又不理我，我就这么拍道在这里。然后他们本来要送我去派出所，以为这小伙子精神病。然后呢我说道在心里，就在道在这里。然后我马上把电话拨我单位电话，因为他原来问我住哪，我说住在故宫。我的单位确实在故宫的边上，因此我没有说假话。但是一打开电话，刚好我那师姐在那，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住在我们那个所里边，就在故宫旁边。那个我那师姐说，哎呀没事，他没有精神病，他最近失恋了心情不好，你们就让他自己回来没关系。从那之后92年的再也没进过白云观。我以前老想做道士，所以一个宗教个体的职业者的行为决定了很多出入门者最终的选择啊，真的是那样。如果当时那个道长对我进了两个字的，他的本分是摄受，我肯定是个道士而不是个和尚。摄受，他没有用他的慈心，他也没有用他的那个法来摄受我，而是对我内心的这个真的在思索生命问题道的问题，他是采取了漠视，所以让我弃之而去啊！老子不跟你玩，老子跟老子玩，不跟你玩，是吧？这样的啊，我们也体会他。其次，所谓不义，虽然也把真如和生灭分开，其实并非真如本体之外还有生灭现象，生灭现象之外还有真如本体，真如即生灭，生灭即真如，水之外无波，波之外无水，离土无陶器，离陶器无土。把真如和生灭作为同体无别而观察，叫做不义门。离开真如还有生灭吗？要想找真如在哪里找？在生灭。要想找解脱在哪里找？在束缚中找。所以菩提自性源自清净，待用此心直了成佛，这就是六祖开明宗义教给我们的。菩提自性源自清净，待用此心直了成佛。俗话有句话，大火没什么柴，大火没湿柴。你们有没有在森林火灾这种现场待过？下着这个刚才这大暴雨，但是在森林大火中没有用，照样起火，它会烧，大火没湿柴。所以真如的这种本觉的智慧真正现前的时候，烦恼哪去了？就没了。所以禅宗为什么这么强调要开悟，要开悟就是让你瞬间那个智慧唰亮了，亮了会怎么样？结果亮了你就知道再不会走冤枉路。但是你还要不要走路？ 继续的走路，所以亮了之后才是真走路。开悟就是这样一回事，要亮，先要亮，探照灯在这安上了，夸夸夸往哪走都不怕，否则我们探照灯在这呢，但是没通电啊，走啊，拼命走拼命走，本来我要让南京，结果跑到北极去了。你是在用功吗？是不是在精进？是，但是是正精进吗？不是，是南辕北辙的精进，所以叫邪定和邪进。所以为什么八正道前面一定加一个正见、正精进、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啊？开悟的重要性在这里。真如之外有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在哪里找？生灭是真如起的作用和现象，所以离开真如找生灭，就等于只有出去轰炸的飞机而没有航空母舰，对不对？所以这个飞机能飞久，能飞久吗？不可能，燃料毕竟就没了，它一定真如就是航空母舰，所有那些轰炸机都是航空母舰飞出去的啊，真如就是航空母舰，飞机都是它飞出去再回来，变这样去体会。更把不依和不异约言之，用真如不变之意和生灭启动之意来说明不依，又用真如不变之意和生灭体空之意来说明真如之外无生灭，用真如随缘之意、生灭表象之意来说明生灭之外无真如即不异。又不依和不异，虽言其言虽如冲突，但不依是就异而说有别，不异是就体而说无别，故毫无矛盾之处。能把这个契入了吗？这个要明白了，接下来依此类推，再去研究中论。一切诸法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不生亦不灭，不增亦不减，是不是这个道理？一下子全都明白了。所以千经万论只说一件事，说哪件事？真如生灭，生灭真如。因为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背着真如在生灭。是我们背着真如在生灭啊，所以那我们要想不生灭就得怎么着？就得怎么着？放下生灭不就是真如了吗？所以放下即是啊，放下即是，体会它，放下即是当下。我在说的时候你无思无虑，能听能闻，但是又无思无虑，那状态无念，但是又什么都知道，那个是什么？是什么？是真如没被生灭分别所作用的时候。实际我们随时都跟真如在一起，体会，随时去体会的。来看离言真如，以下是把真生二门分开而说其中的真如门，又把这真如门分开分为离言真如和一言真如二者。其中所谓离言真如，是说真如之为物，乃宇宙之本体，故是不可知不可说之物，实为离言绝虑的境界，这是消极的说明啊。实在真理的极致是不能用口说，不能用笔写的，是完全超越言说思想的东西。如有人问真如为何物，答言默会中松风之音，不能形容其终极，不外乎沉默了。有人问维摩诘居士，不二法门真如乎？ 梅摩诘默然渡口，可谓意味甚深。因为这不是三寸口舌的境界，乃严肃的修养所能达成的梵语。我们听这句话，看看汤慈了师先生是个实修者还是个研究者。即使是个研究者，他也符合汤运腾老先生那句话，研究宗教的态度应该以什么的态度？同情之理解，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即使我没有做到，但是我是以同情之理解，或者说理解之同情来做这个研究的，这样我们就绝对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现在很多人批判佛教迷信，他自己还不知道迷信怎么定义呢，就开始说了，是吧？这个叫强不知以为知的啊，文棍的，太厉害。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离言真如，一言真如啊。所谓心真如者，是承接利益分中是心真如相，即是摩诃眼体故之文，以下广释真如门。所谓一法界，一是说无二，是绝对；法是说宇宙间的万象，界字有体性、差别、原因的三义。一个界字，世界的界，是有体性、差别、原因三个意思在里边。现在呢，就完全用的它是原因之意。要而言之，意思是说绝对无二的一心是一切诸法的第一原因。所谓一法界，毕竟就是一心。佛教有没有第一？有没有？那这里说的啥？要知，意思是说绝对无二的一心是一切诸法的第一原因，是第一推动，是最根本原处，不是上帝，不是神。所以西方的哲学在它的终极处，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字，叫做什么？神。所以叫宗教这个翻译不对头，他把宗教的定义不对头，叫有神论和无神论，这个就很容易界定了。有神论和无神论，有神就是有第一因的，无神呢就找不到第一因的，这样去界定叫宗教呢，佛教怎么看怎么研究都不像宗教，它没有第一因啊。所谓大总相，总相是依于生灭的别相，真如现于通一切诸法方面，故曰总相。然此总相尽摄别相，故加一大字曰大总相。所谓法门体，因为一法界即一心，全体是真如门，全体是生灭门，故为一切万法之底。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乃言一心的相中可有变化，但其体性无论怎样悟，也不是心生之物；无论怎样迷，也不是莫灭之物。怎么迷，它也没有灭去；怎么悟，它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心生。所以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增不减，法尔如是，常而迷心，就那个样子。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魔识，哪个是你的本来面目？不思善，不思恶，严思律绝之处，但是有一个明明的一知，那个是什么？善恶是分别，不思善不思恶，但是还有个能思，是不思善不思恶，是不是还有个能思啊？那个是什么？那不是 打破能所对立的吗？因为善恶是所，能见到善恶是不是能？那没有所了，是不是所有的所归于能？当下心真如没有生灭，只有真如，是不是全体是它？所有的波浪都不被夜风吹动，只剩一大湖水干干净净，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所以佛陀成佛时叫做大圆净智，就那个样子。开点窍吗？哎呀，好不容易啊。今为说明离言真如，先述之真如之大要。所谓真如是怎样的东西呢？有总相平等和别相差别两方面。今属于总相平等方面，但此总相涉及一切别相，故特加一大字，叫做大总相。然此真如乃真如绝对界和生灭相对的一切法门的实体。然则从何处求这真如呢？答曰，跟昨天我们读的是不是一样？不须求之于高处，不须求之于远处，吾等众生所具有的一心，即是此物。可知这一心中的体性是不生不灭的，故物亦不增，迷亦不灭。那生灭的是什么？现象。现象之外的，让现象能生灭的是什么？本体。所以还怕轮回吗？啊，还怕吗？舍离死后哪里去？啊，人问南拳破案战士王老师，他俗姓王，王老师死百年后哪里去？山下谈施主家做一头水姑牛去。人问赵州禅师，他的徒弟南拳的徒弟赵州重审禅师，人问他死后和尚死后哪里去？下地狱。大修行人死后不上天堂不到极乐，上地狱干嘛？我不叫地狱当个人梯，你怎么上来？再一看禅宗的，哎，突破了这些所有的二元对立，那种自由自在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今天这些禅师我看很难有这种气概和豪迈气概的，少之又少也。好像只有韩国那个大风禅师，我看他的那本书，我说死后哪里去？他说我哪儿也不去。那你在哪里待？我哪儿也不待。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待。那你干嘛？我该干嘛干嘛。哎，所以这现代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禅师，我看了这些人的著作什么的，哎，只有这个禅师有点味道，就韩国的大风禅师啊，我有他的书一两本。他有这个，他有点味道啊，因为他教大家呢，他这个徒弟也是国内国外都有，西方东方的人都有。他们冬天呢经常举行三个月的修行，他三个月修行也颇合我的味道。什么呢？三个月实际上一天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两次，剩下的时间你只要在他那个他庙周围你一个人，但是这三个月是完全禁语的，不准跟任何人交流，哪怕你迷路了。他那山很大，那有些不知道方向的人大冬天雪地里就走迷了，走迷路了你也不能说话，你自己看到同修过来了，你只能比划我迷路了，他也只能给你比划怎么走，不能说，很有意思。结束的时候他会设十个公案来拷问各位，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一个公案，你得答。他坐在上面，这学生在下边答，那旁边同学们来旁听看着，十个公案过去五个算及格。哦，他也挺有意思的啊。所以真正呢有点禅风，有点禅宗的那个风范在。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一切诸法 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体会体会，善恶是谁给界定出来的？啊，是所有的人的念头给分别出来，对不对？当我们建立了道德体系的时候，当我们建立了法律的体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东西就似乎很神圣，不可破了？但是，当第一个规定人叫人的人没有把人叫人，当第一个把人叫做王八蛋的那个，我们是不是都是王八蛋？是不是？
是。
我们都是王八蛋。哎，你这样去体会，对于自我的这种执取就越来越没什么啊。有人骂老多，怎么着？老多自睡多啊。有人唾老多，随他自甘了。你体会了寒山石里的那个味道了，嗯。有人骂我，那我就睡倒；有人在我脸上吐唾沫，那我就让他自干了，我还省了力气，他也省力气，我也没烦恼。你看，你再去一听，这绝对不是阿 Q， 而是大智慧。这是这些境界，一切妄念而有差别。妄念即虚妄的心念，即无等众生日日夜夜升起的分别心。所谓心念，具虚妄的念头，所谓一切境界之相，是宇宙间的诸现象，即心的对象物。啊，心和心所法，在我们学到《白法明论》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些心八十对应的心所，啊，一一对应。就前文的心性不生不灭解说获得妄见，前文说，心性是不生不灭的，绝对平等的。绝对平等的，但是纵观宇宙间森罗万象，杂然纷尘，毫无绝对平等之状。试看，空间中有山川草木禽兽虫鱼杂然存在，时间中有春夏秋冬四时的变迁，一刻也不停止。宇宙间没有一物是不生不灭、绝对平等的。于是有人怀疑地问：然则可以说绝对平等呢？答曰：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即如或者所论，一切万有的现象只是无等众生的妄念妄情所造出来的幻影而已。犹如戴蓝眼镜看时，天地间事物尽成蓝色，五人戴了妄念妄情的眼镜而观看宇宙万有，因此不能捕捉其真相，而所见的尽是杂然纷然的差别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谁？即见如来。所以让你们有第一副讲，有第二副讲，明白那点道理了吗？所有经都在互相解释，都在互相解释，哪里都在说同一件事啊。然又有不能无疑者，接着又有疑问：现在无等一般的认识差别的相状，谁也不怀疑它。就是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差别之相，山有其高，水有其深，对吧？地有其广，河有其长，这都是我们接受的。然则宇宙之相究竟是绝对不二的，还是有差别的？究竟是不二的，还是有差别的？
不二
的，把你钱包给我。所以倘有不明白之处，若说不能无疑，则答曰：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若离虚妄的心念，则以前应于我心的幻影的一切差别相，便隐然的磨灭其影迹。由此除去蓝眼镜，则天地间一切事物尽皆失去蓝色的影迹，其理一也。况诸圣者已离妄念妄情，故看不见一切差别的境界，是差别的境界而欲成为经真相，故圣者愈多认识差别的相状。可知没有此事，差别相便非宇宙的真相，因此可说真如乃绝对的平等之物，其体性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要悟，这个悟 真的是悟。你们现在还没到那些境界啊，你们一班也好，二班也好，还没让你们读《西厢记》，把它当参禅的书来看。现在给你们列的百十种书，还没有宴情的是吧？还没开始，《桃花扇》不算，那是离愁别恨在家国破碎时候开始，大义在前，个人恩怨在小，《桃花扇》还没有把那些《牡丹亭》列进来，对不对？还没有把《梁祝》搁进来，对吧？还没有把《罗密欧与朱丽叶》放进来。一切法差别之外的实相，就是实相。所以一切东西，你都要能听出是禅味儿。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混迹于江湖之中，哪里都不怕。所以二祖跑到妓院去，人说你都100多岁老和尚跑这儿来干嘛？哎，我自调心欲入何干？我来调心跟你什么干系？厉害吧？我自调心欲入何干？那你再去体会老和尚小和尚过河，老和尚把姑娘抱过去就走了，小和尚走了五里地，说老和尚你刚才怎么抱她呢？老和尚说，我过了河就放下了，你抱到这么远不累着吗？是吧？体会到了吗？哎，心里头没有这些个妄念差别的时候，分所应为，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真意才现前啊。所以很好玩，我的感觉是很好玩啊，一定要在这地方你要玩透的才过瘾，否则的话就好像你穿个水鞋去干嘛呢，穿个水鞋打个雨伞去滑冰一样的感觉，不过瘾。你要去滑冰一定要干嘛，赤着脚穿个冰鞋不要打伞，那才过瘾，赤裸裸的去做那件分所当为之事，这就是参禅的感觉。所以一定要上许褚赤膊上阵，那个才鲁智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个就是要担就全担起来，要放就立地皆放，没有任何挂碍在心上啊。所以人们赵州禅师岩阳尊者啊，这个和尚叫岩阳尊者，来问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心里头一法都没有了，一物不将来时如何，赵州说放下喽，放下喽，放不下时如何，岩阳尊者再反问，那就单着喽，那就单着喽。赵州禅师说你看你放不下只好单着啊，一物不将来，说我心中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了，那就你再看清源行思问六祖，作何即不落阶级，圣地亦不为，圣地亦不为则何阶级之有，参禅这样去参啊，让你们去学这些，记这些，强行记忆这些，都要把它融过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一切法从本以来，言说能说明白它吗？不能。所以语言学家早就研究了，语言是增加人类误解的最有效的工具，到什么程度呢？94%。所以语言带给人类的误解94%，而理解是什么？6%。哎，很神奇，白法明门论无为法6，有为法94，是难道是暗合道妙吗？很有意思啊。 所以离言说像，离名字像。刚才人都当了王八蛋了，是吧？是不是言说不能代表他？啊，熟的人说那个，哪个呀？就那个。哎，熟悉的人就给你端了一杯咖啡，就是那个，是吧？那个就代表了一切。所以离心缘像，你心放在哪一地方都不是。无有变异，毕竟平等，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算不算离言真如？算不算彻底的正面的阐述真如？在印度机场的那一念是这个真如吗？啊，是吗？理解只是解，那一刹那理解了没有扎根，要扎根了当下就不一样，近视眼就好了。真的，就看到法的差别之上的无差别，就看到那个近视就好了。所以离言说者用无论怎样的言说音声都不适当，离名字相者用无论怎样的文具名目都不能形容，离心言相者用无论怎样的思考形式都不能捕捉，毕竟平等者无论何处一味平等，真如在佛并不增多，在众生并不减少，无有变异者从时间上来说没有变异生灭之事，不可破坏者和有为生灭法的可破坏者不同。要义更说真如的离觉妄念分别，如上所说为一切诸法的本体的真如之中没有差别相状，是故一切诸法的本体无论怎样来说述，无论怎样命名，无论怎样思索都不实用。觉言说离名字超越思虑，所谓言王律觉者也。这三句可说是解释真如的真字的合则，言说名字心缘三者都是虚妄，离此虚妄即为真实故也。故真如之为物，言王律觉不得用口，不得用笔，毕竟一味平等，无有生灭变化，因此不能和可破坏的有为生灭法同日而论。此三句显示常住不变之意，相当于如常之意，故可说是解释真如的如字的要旨。宇宙万有的一切诸法的体是何物，不外此一心耳，此一心如此真实而如常，故名为真如。绝对的本体论在哪儿？真如。真如在哪儿？一心。一心在哪儿？在生灭。生灭在哪儿？在六道。六道在哪儿？在习气，在烦恼。逆推呢？再逆推回去呢？习气烦恼即六道，六道即一心，一心即真如。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假名无实者是假设的名目，绝不是实体之意。随妄念者即由虚妄分别辐射的名目，不可得者不可能获得其实体也。无有相者，相有名相和相状二义，说名相时乃仅说其名，例如说家说苍都是假设之名，真如亦然，也是假设之名。说相状时乃言宇宙的本体的真如之中丝毫没有如无等妄念上所浮现的相，故此时当然连真如名字也除去。哎呀，法师啊，你说了半天我念佛念佛最后无我了，修行修行的极致是无我了，那谁在往生，谁在成佛，谁去享受那个修行之后解脱的那个道果呢？这个疑问就来了，是吧？有这个担心吗？啊，有这个担心吗？很多人有这个担心。这个烦恼来自哪里呢？我执，就是执我为实有，我执。 此文乃解释对前文之一，前文说真如不可说不可知，是阎王律绝的，然而也明知为真如，甚是矛盾，因此有疑虑，故今重说。五人现在所用的言语或说明都是假设的名目，并没有实体的，因为这只是随着五人的虚妄的妄念妄情而辐射的名目，故绝不能捕捉其实体。例如说水说火原是假设的，说火不能烧，说水不能解渴，今说真如也不过是假设的名相，毫无五人所想那样的相状，然则在阎王律绝的言下命名为真如，也绝不是前后矛盾的。为什么？大家已经习惯了言说了，不用言说是不是很痛苦？所以只好强力言说，以说明什么？说明真如。为言说之节，因言浅言啊。宇宙的本体是不可知不可说的，是阎王律绝的极致，无论用什么名目都不能找到它的真相，则勉强名之为真如。虽说用其他名称亦不可，但绝不然，真如二字实为许多名称中最适当者，除此以外别无可用的名称，故可称之为言语的极致。真字表示除其虚妄，如字表示不变，实于标榜本体。虽然即使无论何种适当合适的名称，也绝不能捕捉其真相，则当初就完全不符名称可也，何苦符名称呢？但若不符名称，则或言假，或言以，或言某某，无有彼指了。在剧场中，哎，他举个例方，观客就说我们了，这些听众说东说西喧嚣不止之时，发一撤声惊堂木啪一拍，或叫一声静，便全场肃静无声，于今亦然。宣言一声真如，可使群盲之喧声静止，故曰用真如这一言来排除其他一切言，但用真如这一言来否定了一切言而获得宇宙本体的真相，则真如这一言也不可不否定，若再执着此言，则不如没有此言。好比剧场中众声已止，剧开幕，何必还要连发撤声连喊静呢？又好比用手指指点月亮，即即看到了玲珑的月亮，手指剑便无用了，至此便达到离言的极致，是这个道理吗？那好了，我们念佛念到极致，要把什么念忘掉？修到极致，要把什么忘掉？嗯，是吧？所以慢慢去琢磨，极致，极致。思虑绝处，法身活。思虑绝处，绝望的绝，参禅用功的方法说，打的念头死，虚如法身活，就是你没有分别虚妄的妄情妄见了，所以虚如法身活。言思虑绝，法身活啊，这个有点像练武功，哗，把这个真气，我所有的这个外呼吸停了，内呼吸升起来了，你没死，相反内呼吸升起来，也就体会道家所说的全身无处不是毛孔，每一毛孔都是一个呼吸器官了，体会到那个境界了啊。此真如体无有可浅，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一切法皆同如故。真如体如果是可浅的话，它还叫如吗？是吧，恒常不变嘛，才叫如。 所以他无有可遣，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他既然一切法本来在这儿，你再安立一个，是不是叫头上？头上安头，啊，头上安头。所以这一段标示名相和本体的关系，以说明离言真如。看见前文中说真如的名和相要除去，因而以为连真如的体也是虚无的，这是限于空间，是绝不然的啊！我们是不是很多人这样的？听到六祖说了什么？六祖说什么呢？心平何劳赤戒行直，哪用参禅？然后啊，我心平了，我不用赤戒；我行直了，也不用参禅。忘了他后边还有两句：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所以前面说空，后边说有；前面说理，后边说是。理是不二的。我们很多的人现狂禅狂禅，就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在这个地方，就说啊，既然说真如都是假名，那么修也不要修了。古龙的小说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句式？我打你即不打，我送即不送，啊、嗯，是吧？啊，那个尔冬升他们拍的那个达摩祖师，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那达摩刚到，那庐山慧眼大师在那个酒店接他，梆脑袋就敲他一下子。慧眼大师那两边那两个胖和尚就马上要跟达摩干仗，撕呢不能撕的，想呢不能想的。达摩大胡子一瞪，那两个打手这个和尚没明白，慧眼大师马上在那磕头，咚咚咚还磕着，达摩跑了。明白人就在这个地方明白啊。因此现在要加以解释，说明虚妄分别的名和相虽然要除去，但真如的本体原是隐然的实在的，所以绝不可除去。为什么？因为从无漏清净的妙智观察起来，宇宙万有的一切法悉皆真实故也。然而听说真如的本体是实在的，因而以为完全是别的存在，当然是不可以的。无有以妄情固执者，因为一切诸法都是离妄情的如，这便是观心事，是从实践方面说的啊。我们不能说因为一切皆空，认为一切皆空这个东西也空了，对吗？我们说一切皆空，但是一切皆空这个是空还是不空？你们读过弥陀经的十六个尊者叫摩诃俱迟罗，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他在没出家前叫常找繁智，叫他觉得人生时间很短促，就应该留下指甲，没时间去剪指甲，所以那个指甲3米3长，没时间剪。然后有一天听说佛陀来了，这个家伙赶讲卷去跟他辩，跑到精舍跟他佛陀说，我一切法不受，咱俩就辩啊，辩赢了你就割头，那我要辩输了我也割头。那佛陀说，嗯，好啊，既然你一切法不受，请问你一切法不受这一个还受不受？哎，他这一反问，这个摩诃俱迟罗一下子如一个大毒苍蝇或者一个大毒疯子在这个喉咙里一样的，吐也吐不出，咽咽不下，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如果说我一切法不受，那我说受那就是有个受了，说不受呢，我一切法不受，是吧？彻底处于逻辑上的两难，咣跑了，跑上100多米。哎，不对呀，我是个修行人，我说了输了要斩头的，回来夸佛陀，你斩我头吧。佛陀说，头既不斩，先把指甲剪掉。所以善来比丘，须发自除，法服着身。善来比丘，须发自除，法服着身。须发自除，当时我看这个经典，觉得须发自除，哎呀，佛陀这个真厉害，见到一个人须发自除，啪，头发自己就脱光了啊。后来我才明白了，当我老给徒弟们剃头的时候，发现了你们先把自己理光了再说，自己剃光了我管你怎么是烫的是烙的是拔的跟我无关，但是你光了我拿刀子在上面来三刀，象征性须发自除，发服着身。原来我也是 想象佛陀一定是有大神通，一看这人像个和尚，须发自处，发福着身，善来比丘，很好玩，早期的经典很好玩。又可从真生二门的关系上观看，即不可用真如平等之体来否定生灭差别的一切法。这个我们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记得有一次明海杨红我们三个去河南的那个安阳的万佛沟，三个人一起坐在那个中巴车上，三个人一起被那个永嘉正道哥说起一个事情了。明海就说这个真如法性上嘛就是那么回事，但是杨红我俩都是做具体事儿的人，我俩马上都反驳他，不是的，理上说20个冰和2个冰的是一样的，都可以把那个闸门打开，但是董村炸药堡的时候，10吨的炸药举在手里和10两的炸药举在手里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用空的理否定差别的相。那也就是宗教是无国籍的，对吧？无国界的，但是新教人权是有护照的，有身份证的，你还得要遵守国法，一定明白这些道理，那我们在到处弘法才不会有障碍。不依国主，佛法难兴。为什么净空老法师走到新加坡被新加坡轰走，走到澳大利亚被澳大利亚轰走，那现在又被大陆再一次把汤池给封掉，那接下来又把和谐拯救危机论列为打黄扫飞的东西，为什么？不了解我们大陆的国情，一定要走哪山唱哪山歌，过哪河脱哪鞋才可以，这是无原则吗？这是高度的智慧啊！一定要体会不依国主佛法难行，这个道理非常，因为生灭差别的一切法毕竟没有自性，犹如千波万浪，只是一种海水，悉皆是真如故也。由此可知，真如之外无生灭，亦无站在生灭法之外的真如。哎，这句话很重要啊。可知真如之外无生灭，离开真如找生灭有没有？所以真如之外无生灭，但是也不能站在生，也没有站在生灭法之外的真如。所以要找真如，绝对不是说我把生灭放下了跑到哪里去，跑到真如那里去。就好比我们念佛人说我要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就一定要厌离娑婆跑到净土，我就经常问他无量光什么意思啊？光代表的是时间还是空间啊？光的速度多少？每秒，每秒钟多少公里？30万公里。那从地球到极乐世界太阳光得跑多久才能到？那阿弥陀佛另一个名字叫无量光无量寿，那他无量光他要照不到娑婆，他能叫无量光吗？所以你是不是当你心静了，你就在无量光中，对吧？一定不能把这个蛮憨过去，体会到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离开过阿弥陀佛的慈怀？你随时在他的怀抱中像个小婴儿一样荡来荡去啊！你还练什么这个冥想呢？直接当下就是，我们就坐在一个大莲花瓣上呢，就那个感觉。所以你再看六祖说去除心中的4道8邪，当下即见极乐，体会了吗？去除心中的4道8邪，当下即是极乐。因为一切生灭差别之法都同是真如故也，即上两句确定真如之外无生灭，下两句确定生灭之外无真如，结局是只是真如生灭二门的不异，可说是显现绝对的真如本性。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结束以前所说离言绝律，只是离言真如，重复说明以为一切诸法的本体的真如是不可说的，故为离言，是不可念的， 鬼、绝律，这是心思和言语都决绝的不可知的境界，只是勉强明之为真如而已。所以这个问题马上就有，所以一个真正思考的，既然如此了，言不能说，律不能及，作为我们在生灭之中安住的众生怎么办？怎么回家？是不是？你看他的问，问曰：若如是义者，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得入？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不是佛陀把我们抛弃了吗？是吧？是不是这个道理？答曰：若知一切法随说而无有能说可说，随念亦无能念可念，是名随顺；若离于念，名为得入。哎呀，晕吧，不晕怎么对得起这个起心论呢？所以必须先打晕，觉后再苏，就不一样喽。随顺得入者，随顺是方便观，得入是正观啊。所谓正观，是用是说用无漏清净的智慧来体达于真如，这是地上菩萨的能力分别而行真修之处。所谓方便观，是达到正观的预备的加行，是说有几分近于真如之本体，这是地前三贤的菩萨的尚未离去分别的元修。能说可说者，与能说所说相同。能说是指说明方面的言语文字的，可说是指被说明之物的品质。能念可念者，与能念所念相同。能念是主观的知识分别，可念是客观的对象。要义是离言真如，则以超越言语思考。既如此，如何实践功行而体达之呢？不能无疑，故用问答解决之。问：倘是离言说觉分别之物，则有言语有分别心的众生等，如何能随顺接近这真如，更进而能得入正真呢？答曰：所谓离言说觉分别者，是说远离无等众生的我他彼此的情执。因此虽终日说数万法，但没有情执所能说的言语文字，也没有被说明之物的品质，所以终夜想念万法，但情执的主观和客观都没有，这就是方便观，名为随顺于真如。如此渐渐积极于修养功夫，终于舍去一切情执，而达于真如之欲，这就是正观。得入于真如，所谓离言真如，毕竟不外乎此，故离言绝律乃体达的方法是俨然的存在的。有没有抛弃我们？没有。那怎么办呢？若离于念，名为得入。六祖说，两个二三昧，一个叫一行三昧，一个叫什么？两个三昧，一个叫一行三昧，一个叫无相三昧，对吧？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分别，念者念真如。六祖多厉害，大字不识，没看过起心论，但是他老人家怎么就说出话，就好像给起心论做注解一样的。无者无何事，念者念真如。哎呀，接下来更过瘾，所以你们继续的要研读接下来的本觉、始觉。讲完了一言真如了，就开什么阿赖耶识啊。一言真如这一刻，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具相，非一相，非一相，非非一相，非非一相，非一具相。晕没晕？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我们能认知的宇宙万法，就那四个东西，叫什么？一、义，或者说有无，既有既无，非有非无。因为所有的认知论，无论科学的、哲学的、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的，就是这样。这个东西是有，我们能说的有吧？是有。我那纸巾呢？无，我们能说它亦有亦无吗？能说它非有非无吗？所以我们所有对它的描述就这四个，不可能再有第五个。 要进入他那个思维，这就是哲学的思维。好，接下来我们来探讨。有问有答。那眉头紧锁干嘛呀？想不开了。啊？啊？你说。
念则念何物？念之如也是念。那应该说是念。一念才是知，然后六祖又说一念绝即死，一念绝即死，所以不是无念真如就陷阱，还是离念真如陷阱。
那你说这无念和离念是一还是二？啊？绝思绝虑。绝思绝虑，但是绝思绝虑，但是那个能跟着就绝了吗？那个能还在不在？不思善，不思恶，不被善恶的假象所迷惑，但是那个能思善能思恶的那个能在哪里？打个比方说，一切智者皆因譬喻而得解说，所有的波浪都不兴风作浪的时候，波浪当它能够摧毁舟船的时候，是不是恶？是吧？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能载舟的时候，是不是京杭大运河就是善？但是既不载船梁，也不翻舟船的时候，那个运河的水还在不在？在吗？啊，那个是什么？那个状态？没有善恶，没有动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再看《楞严经》二十五种圆通，观音菩萨第二十五类，闻所闻记，所入寂寂，入流往所，那个是什么状态？闻所闻记，入流往所。那个状态是什么状态？闻所闻记，闻所闻记，寂静的寂，入流往所，那个状态是啥？所以参禅可是真功夫，绝对不是嘴皮的功夫，体会不到，就是理解不了，这不是严思律绝嘛，严要死掉，律要绝，才能够知道在说什么事。嗯，一念绝即死，是说的什么？是说的咱们的。你们有没有真正的塔座体验？我们念头是被谁推动的？我们的念头是被心推动的，还是被气推动的？被什么推动的？被什么？被心，是吧？我们念头是被心推动的，那心通过什么把念头给推出来的？完全是物理学，不要去讲精神现象学，讲物理学啊，是气让我们心念在动，所以你没呼吸，是不是一念绝即死啊？马上体会，一分钟咱们都无念，来，一分钟不要说无念，一分钟只是没呼吸，捏，体会，一分钟我不敲，你们不准放开啊，捏，看看你，看着我，就看着我，捏紧它， 鼻子也就是体会，
这个叫一气觉，不是一念觉。
你体会，体会。你眼睛眨一定是在动，所以你就暗暗的已经有气在动了。真正不动眼睛是不眨的。有没有念头？
没。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念头？
没。
你眼睛再眨没有用，耳朵在动，都在六根才动被云遮，有任何一动你这堵住了，眼睛在呼吸，都在动。所以念和气，念是心透过气达到念，所以禅定的休息叫气停脉住心安。所以六祖说的一念绝即死，是指这个层面，是生理层面。念和息之间是不可分的啊，念念头和呼吸，对，只有深刻的打坐才能体验，否则你是想不明白的。烦死了，没念了吗？这不是断灭论了吗？那气变成一个，所以佛教有个帮说法叫做中阴身。中阴什么中阴呢？就这一期死了到下期没有转生之间，这个身叫中阴身。中阴他还是活着，只不过活的在形式这么高，像六岁的孩子这么高，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啊，特别的善业强的也不经过中阴身，恶业强的也不经过中阴身，就是善恶交参的，一时还要等待罚配的，还是等待判处的，才在这等着候审啊。但在候审过程中，有的人这个不觉得自己死了，所以托梦啊吓唬小孩子。所以你们去找体会，有的时候哎呦怎么就觉得这他还在家里，他就在家里，他不觉得自己死，但是他老就回来就回家，所有人他说话了，他也拿了东西了，但是呢没人理他，他开始产生一个极强的愤怒和仇恨。那个时候让他把他一些善业，在那个时候因为心念力极强，是咱们人的九倍啊，他想一件事，咱们想我要灭掉你，但是在人的时候咱们灭掉还不能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念力不强，但他在中阴身阶段念力极强，所以他就想出一些事儿。所以在个中阴身完后再转生，所以他还是，所以波斯匿王才说信之死此生彼而见经圆明从无变迁，所以再也不担心生死轮回了。然后阿难听到波斯匿王都明白了，他痛哭流涕说，哎呀大王啊，你都明白了，我作为佛陀的小弟还是没明白，指望他能靠上我一个解脱阿罗汉果的，看来这件事还得自己来，那佛陀我就带大家问吧，既然我们都明白了，可是我们还不能自由怎么办？佛陀说眼耳鼻舌身意是怎么来的呢？眼耳鼻舌身意是依次而来的呢，还是一下子同时来的呢？啊，同时而有是吧？那佛陀打一个比方，拿一根绳子系了六个疙瘩，我们又不想把这个数学题哦，奥数题不能把这个绳子剪断，但是还要把这六个疙瘩剪开，是一次剪还是一次断啊？依次就是按照次第，还是一次顿断，依次按照次第来呢，还是一下子拿剪刀剪开，哪个才正确？所以依次按照次第。因此楞严经说理则顿悟，
成物并消，事则渐除，因次必进。理则顿悟，成物并消，事则渐除，因次必进。哎呀，这些词儿都是随时蹦出来才行，然后你要理解它才行。成物并消，也就是你用什么方法悟的没关系，参禅念佛吃咒都无所谓，乃至你被捆绑被侮辱你都穿透了都对，成物并消。理则是顿悟的，但是事则渐除，因次第进，才有了卷显二十五种圆通。到底眼根快、耳根快、鼻根快、舌根快、身根快、意根快，还是地水火风空五大关，它就分别的有选择。我希望你的问题是往上走，千万别给我往回转啊！往回转我就不回答，一定往上走，一定在真如这件事把它穿透。昨天我给你们写过吧，昨天你没有看吧，前天写的绝望忘记住观什么绝念，绝念念记住观望忘皆真，绝念念记住观望忘皆真，所以一定要用真功夫，这些问题你才知道是压还是服，还是说我这个觉之力，我这觉力就像一个航空母舰，我同时四十八个这个轰炸机全同时起飞，都是我的念头，但是不碍你的觉体，觉体湛然，分毫不动，但是念头生灭，不碍觉体清净，那才是真功夫。所以你说的还是什么，一个轰炸机都不能起，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要沉咱们一起沉所以是死功夫，不是真功夫，不是活功夫。好，愣用一个石头把这个正觉知都给压下去，那就死了，大机大用现不了钱。同志啊，修行路上仍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啊！哎呀，来这边有问题吗？嗯。哈哈哈哎，地球的那个地大跟咱们骨骼的地大是两个还是一个？一个是吧？那月球的地大跟我们的骨骼的地大是两个还是一个？那再从月球推到极乐世界的地大跟我们两个是一个。所以楞严经说地水火风空五个物理元素，心境本然，周遍法界。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周是四方八界空间的，遍是哪里都有它，要用就调出来。所以这个观无量寿经十六种观想，很多人修不起来，修不起那个观，他就不理解 他总是在这运心做官，不知道那个官本来在那儿，地水火风空那个五大本来也就跟他一体，所以你要修阿弥陀佛那个清净庄严身无间顶像，你马上就是一念就完成。所以很多修这个无量寿经的观无量寿经那十六观想他修不起来，就是他不懂得清净本源，周遍法界就在这儿。月球你不用去就到了，到还要花那么高的代价，他那是亿万富翁的事儿，不是你我这些穷人的事儿。即使亿万富翁有人能几个能去呢？去了又干嘛呢？到那儿去跟谁去1516去，对吧？所以真如就随着你那个辗转反思的时候，就跟着你辗转反思，不在我这儿，在你的辗转反思中。最后一个问题。
子路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反推逆流而上，如何借用言明心之力啊？具体怎么操作？子路师的第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你请问。
石佛师的问题。石佛师的问题是，我知道自己的那个知道，前一个知道是什么？哪一个是真如？前一个还是后一个？
前一个也不是，后一个也不是，因为它是以分别来分别真如，所以哪个都不是。
还有一个是无用师的问题，戒善法欲就是对治情志的方法吗？
戒善法欲，还不是。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因慧而成为觉者，断除烦恼习气，所以。还不是，它不是简单的对治法，它是在某个关键时刻，刚才我们讲了，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要防非止恶的作用有多大，对吧？当你自己的内正念力量不足的时候，需要有那么一个强大的环境来保护，在那个时候。但是当你突破的时候，那些东西就成为障碍和束缚了要想起到作用，推到篱笆才天下太平，有篱笆反而是自他隔阂。
不是，就是前天你讲课的时候讲那个，因为那个孔门有没有叛徒？
你查了？
当时我说墨子，然后后来查一下，好像不太对，是不是需要就是那个因果看图来做基本？就是我查的那些史料是在《淮南子》里面有一个关于墨子的一个说法，这个墨子他确实是在那个，他求学于儒者，但是他没有亲自受益于孔子，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孔子，就在出生之前孔子就已经去世了。然后这个《淮南子》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说这个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理，烦扰而不悦，厚葬民财而平民，无伤政而害世，不废周道而用下政。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也，是吧？太好了，鼓励这样的，知错即改。好，我们来一起回向。普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
普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
远离痛苦之因、痛苦之缘、痛苦之业。
远离痛苦之因、痛苦之缘、痛苦之业。
普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
不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
建立解脱之因、解脱之缘、解脱之业。
建立解脱之因、解脱之缘、解脱之业。
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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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